奥巴马总统会见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奇，这可能是奥巴马任期内最后一次在白宫接待外国领导人来访。民主党人克林顿和共和党人川普将举行最后一场辩论，这可能是川普扭转战局的最后机会。美国亚特兰大市政府与慈善组织合作进行社区振兴项目，帮助千家万户摆脱贫困。中国时间10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意大利总理对美国的访问。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意大利总理伦奇，这是奥巴马总统任上最后一次正式接待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意大利总理伦奇和夫人的欢迎仪式在白宫的草坪上举行。奥巴马总统在致欢迎词的时候说，让美国和意大利走到一起来的不仅仅是利益，而且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对自由的热爱，我们对每一个人的尊严的捍卫。因此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意大利是我们最牢固的盟友和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意大利总理伦奇在他的讲话中赞扬了奥巴马总统就任以来让美国从危机当中成功地走出来。他说，您日日复一日地在改变社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周边环境，为穷人创造机会。欢迎仪式后，奥巴马总统和伦奇总理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了双边会谈。
美国人口贩卖问题咨询委员会在星期二发表的首度年度报告中说，为了赢得打击人口贩卖这一战争的胜利，需要进行更全面和统一的培训，让联邦执法官员和支援人员得到对所有形式的人口贩卖行为拥有全面和标准化认识的训练。这份报告表示，奴役和奴隶贸易的野蛮残忍继续在人口贩卖中存在，使世界各地无数的男女和儿童受害。该委员会建议执法人员以及其他参与打击这一价值1500亿美元行业的人员接受人口贩卖幸存者的训练，以期对这些犯罪行为的复杂性有更深的理解。这个咨询委员会是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12月建立的一个平台，以使人口贩卖幸存者就美国的打击贩卖政策向联邦机构提供咨询。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也就是10月18日宣布，美国已经证实中国取消了对某些国产型号飞机的歧视性免税政策。美国于2015年12月就中国的免税政策在世界贸易组织启动纠纷解决程序。美国认为中国对25吨以下的进口飞机征收17%的价值附加税，同时又豁免中国制造的同类飞机的价值附加税。这种做法明显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伤害到美国的飞机和零部件制造商。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中国撤销了这些不公平的歧视性的免税政策，我们对此感到高兴。弗罗曼还说，奥巴马政府致力于确保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按照规则行事，让美国的工人和制造业者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公平竞争。
好的，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欢迎来访的意大利总理之后，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克里在国务院举行午餐会，与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奇讨论包括中东反恐在内的一连串的议题。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荣香你好。
林森好。
荣香，我们知道意大利啊是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下的盟国，那么这次意大利总理的正式访问，两国谈了哪些重要并且是非常急迫的区域性的问题呢？
简单来说，包括了中东以及反恐的问题。目前反恐最重大的进展之一就是伊拉克和库尔德的部队呢已经发动了进攻，计划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手中夺回伊拉克的北部城市摩苏尔。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在白宫赞美意大利的总理呢还有赞美意大利对维持伊拉克稳定局势的重要贡献， 他说美国有信心能够成功收复摩苏尔。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怎么说。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Italy is the second largest contributor.
意大利派驻伊拉克的兵力仅次于美国。在那些从伊斯兰国的占领中解放出来的城镇当中，意大利军队通过训练警察来帮助维持稳定。伊拉克开始解放摩苏尔的行动是我们向前迈进重要的另一步。摩苏尔是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伊斯兰国已经在那里占据了两年多，大约还有100万平民仍然住在那里。因此除了要铲除伊斯兰国外，我们还要把共同重点放在保安和为那些要躲避冲突的平民提供人道援助上。我相信正如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各地的社区被击败一样，他们也会在摩苏尔被击败，这将导致他们的最终灭亡。
我们看到了中国外交部今天也对伊拉克政府收复摩苏尔的努力呢表示了支持。中国外交部说，北京支持巴格达政府为维护国家稳定和打击恐怖主义所做的努力，希望伊拉克早日实现国家安全和稳定。那么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第五条呢，一旦成员国受到了攻击，其他的成员国将立刻做出立即的反应。欧洲国家是伊斯兰国恐怖攻击的受害者，也是叙利亚和中东难民的主要接纳国家。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美国在反恐方面的重要盟友。我们知道摩苏尔在两年前沦陷，当时被西方联盟视为一个重大的挫败。尽管这可能是个漫长而且艰难的过程，一旦摩苏尔被成功收复，将是对西方联盟的一个重大胜利。林森。
荣翔，我们知道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克里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接待意大利总理马齐奥伦奇的这个工作午餐会啊是刚刚结束，所以呢美国国务院今天的这个安检是非常的严格，周围的这个道路都已经封闭了，一般的车辆呢也没有办法停车或者是通行。那么非常感谢荣翔是通过电话连线来给我们介绍了最新的情况。那么美国国务院不久前针对也门问题也发表了声明，荣翔介绍一下这个声明的内容。
好的，也门是中东地区除了叙利亚之外的另外一个冲突点。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所主张的是政治解决，支持联合国的斡旋促谈，同时也坚持维护也门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那么我们知道也门交战的双方呢，分别是伊朗什叶派所支持的胡塞武装部队，所谓的反叛分子，以及在也门的哈迪政府请求之下决定出兵干涉的沙特为首的联盟，后者呢主要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成员。那么在美国方面，美国立场是从克里国务卿通过了声明可以看出，他欢迎呢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为首的联盟从星期三开始执行72小时的停火。根据停火协议，也门冲突的有关各方呢全面停止军事活动，让人道物资得以顺利运送到饱受战火蹂躏的地区，也为政治的磋商来铺路。最近胡塞武装部队以导弹射击的美国军舰，结果引发美国轰炸胡塞武装部队所控制的雷达设备，这个发展让各界关注，因为在叙利亚冲突还没有结束的同时，美国是否也会卷入也门冲突呢？不过对此美国官员强调，轰炸雷达设备是出于自我的防备，美国无意介入沙特为首打击胡塞反叛分子的战争。此外，华盛顿从来不认为军事解决是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美国的立场一向是政治解决，并且先通过全国停火72个小时来为政治谈判铺路。林森。
好的，谢谢荣翔，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翔的电话连线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总统大选，我把时间交给平章。
好的，谢谢林森。今天距离大选投票日还有20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今天下午在科罗拉多州举行两场集会活动，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在北凯罗莱纳州出席两场集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今天依然没有竞选活动，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则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参加一个经济演讲活动，为希拉里助选的伯尼·桑德斯则在亚利桑那州参加提前投票活动，鼓励选民积极投票。 而比尔·克林顿则在宾夕法尼亚州参加由民主党人举办的一场活动，为希拉里拉票。明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将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进行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总统竞选辩论。川普目前在公众民调中落后于克林顿，星期三的辩论可能是川普扭转战局的最后机会。
最后这场辩论对川普十分关键，他在最新的民调中落后于克林顿6个百分点。川普继续警告支持者，他们是与克林顿的政治机器以及带有偏见的新闻媒体做斗争。
这是一个舞弊的政治体系，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一切发生。
甚至一些共和党人也反对川普的说法。川普还猛烈回击几位声称过去受到他性骚扰的女性。
These are lies being pushed by the media and the Clinton campaign.
这些是媒体和克林顿竞选阵营推出的谎言，目的在于试图保持对我们国家的控制。这些都是谎言，完全是捏造、杜撰的。
Totally and completely fabricated.
克林顿近些天来一直专心于辩论的准备工作，虽然电邮问题继续缠身，他尽量使选战集中在重大问题上。
第一，我们得让经济为每个人获益，不仅仅是那些上层人士，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中得到了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支持。米歇尔·奥巴马谈到了川普在最近公开的录像中关于女性的粗俗言论。
This was a powerful individual.
这是一个有势力的人明目张胆地谈论性侵犯行为。
国家期刊的分析人士汤姆·德弗兰克说，由于这段视频和几名女性的指称，使川普在一些民调中支持率下滑。
这不是能够让他得到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喜爱的行为，而这些女性的支持是他所需要的。
共和党战略家约翰·费西里说，川普和克林顿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最后一场辩论。
我认为希拉里将求稳，因为我觉得他认为自己居领先地位。我觉得川普将破釜沉舟，因为他相信他必须穷追猛赶扭转局势。
在大选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两位候选人将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将决定战局的所谓摇摆州。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正如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看到的，川普在最近的几场竞选集会上多次将选举系统称为被非法操纵的系统。他的这种说法也成为了最后一场总统辩论前大选语境中的一个新的争议点。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驳斥了川普的说法，并且说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应该停止哀怨，向选民证明他应该获胜。奥巴马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说，我一生或者说在现代政治史上从没有见过任何总统候选人在投票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否定选举和选举程序，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川普目前在全国的民调中的支持率落后于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他最近对这次选举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他说，在一些州开始早期投票之际出现了选举舞弊现象，这种现象在11月8日选举日会更加严重，不过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他说选举受到操纵，全国性的大媒体同前国务卿克林顿合谋，要使他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奥巴马则回应说，我建议川普先生停止哀怨，去争取选民的选票。他说，如果每当处境不利而失败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抱怨别人，那么你就不具备担任这个职务的资质。那么川普质疑选举系统目的何在，这会对这场总统选举甚至美国的民主运转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来听听他的分析。小夏你好，首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川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仅仅是他的一种竞选策略，还是说选举舞弊确实是一个现存的威胁？
这个话说起来不仅仅是一个竞选策略，如果是 就是从历史记载上，特别从法庭记录上，我们能看到的是美国的选举舞弊能够坐实的情况其实并不多。所以呢，一般来说美国选民对选举呢还是相当有信心的。那么现在川普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竞选策略呢？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现在民调落后的很，像你刚才说的那样，而且是呢，就今天的消息是在原来共和党的铁杆的地方，像德克萨斯州，他已经也出现了不稳的局面，所以川普非常担心。目前川普应该说他唯一的一个能够就扳回败局的办法，就是将很多平时不怎么投票的选民在初选中给他投票，这次呢用选举舞弊中的指责将他们激励起来投票。所以呢，川普这个说法呢更多是一个竞选策略，而不是基于那个美国历史上的事实。平章，
小夏，那么川普此言一出呢，立刻招来了很多的批评。我们现在看到不仅仅是来自民主党的批评，甚至共和党内的人士也在反驳他的说法。那么人们普遍的担忧一般有几点啊，一是说川普呼吁他的支持者在选举日当天不仅要自己投票，还要在投票站监督看有没有舞弊的行为。那么人们就会担心这种动员呢会造成这个在选举日当天川普的支持者和希拉里的支持者产生摩擦，会有这种阻挠投票或者恐吓对方选民的行为，甚至会有选民的暴动。那么这是第一点担忧了。那么第二点担忧是，一旦川普败选，川普的支持者会把这个选举结果归咎于选举舞弊，而依靠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个总统，也就是希拉里的这个总统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甚至跟着希拉里一起被选出的那些国会议员啊、地方议员的这个合法性也会连带着受到质疑，那这非常不利于这个新政府开展工作的。那么这是第二点担忧。第三点呢，正如奥巴马总统今天所说的啊，美国的民主一贯是无论竞选的过程如何残酷，一旦胜负已定，输了的那一方就会去祝贺赢了的那一方，双方都会接受这个结果，这是对民主制度的认同和尊重。那么有些人就担心，如果川普目前的言论和这种行为啊是在打破这种认同，那这会对美式民主产生伤害。对于这三种担忧您分别怎么看？
现在啊，我应该这么说吧，川普的支持者，就是说动员他的支持者去投票站看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我想川普本人可能没有去投票站工作过，所以不是特别清楚。按照美国的选举程序啊，每个州的情况不一样，但是绝大多数的州呢，在选举的时候两党都会派观选员去观察到底什么选举，但是因为投票站的人不能太拥挤，所以每台投票每一个投票登记者后边可能就是一个顶多是两个人，你人多了是不行的。那么呢，如果像我们州一样有严格的规定，在这个投票站的120英尺，也就大概12米的地方呢，是大家不许举行拉票的活动。所以这里头呢，如果是川普就是啊、他的支持者在这中间要进去去监察监督这个票的话，会出现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而我觉得这个摩擦这个事情不见得会发生，因为各投票站都有很多警察，警察会阻止，而且警察会来叫人把人抓走，这个我并不担心。我觉得美国民主的程序已经相当成熟，他应该说这个秩序呢，我每次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投票，我看到秩序都能是能得到很多的保证的。那么你第二点的担忧是关于川普败选的，他的支持者会不会说这是因为选举舞弊？我觉得呢，他的一些支持者会，因为我们记得最大的一次是2000年的时候，民主党的戈尔跟共和党的布什在佛罗里达争持不下，最后点票的结果是布什以537票赢的。那么这537票就造成了大批民主党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觉得布什不是他们的总统啊、我们也当时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抗议行动，但是有一件事情马上把这个整个社会给搬过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911。911的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是全国人民突然很马上就站在总统的后边，就包括大批的民主党人，包括国内的民主党人。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啊、即便是新的总统、新的国会议员上去，总会有每次无论怎么样的选举，总会有那么一两个月或者更多，甚至半年的时间，有一些人会不服气。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大家也会 认识说，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无论哪个党啊上台，这都是要这个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所以呢，我觉得在美国历史上呢，并没有出现过这种就是大选非常可以说到残酷的地步，但是人民不承认这个新政府这种情况啊，有可能是有一点点有很少数人，但是呢，长时间一长呢，这个情况我倒真是不太担心。那么关于第三点呢，就美国民主，就是说我觉得奥巴马总统说的这个话是正确的，就是输了的一方和赢了的一方，美国历史上输赢的双方会很有一种很礼貌的这个双方的这个结果。我们知道美国历史上最为难看，就竞选最为可以到了几乎到非常残酷地步的是1824年的竞选，当时亚当斯和这个杰克逊的竞选，即便在那种情况下，就是杰克逊总统后来当了总统的杰克逊将军，当时是还走到亚当斯总统面前去祝贺他，这种情况是就是美国民主的一种这个传统。那么我记得美国国父们说过，民主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你的这个君子风度，现在在这次竞选中，我们看到这君子风度好像的确是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但是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呢，我从现在这个我采访过的所有这些美国的民众看来呢，这种情况呢也是不会出现，就是说大家会那个用非常不礼貌的方式对待另外一方的。这个东西民主制度就是这样，你选举的时候可能会大家有非常多难听的说法，但是一旦选举尘埃落定，我想这个美式的民主还是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其实美国目前要担忧的还真不是选民是否接受选举结果的这个问题，而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平章，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带给我们的分析。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大选的两党候选人的最后一次辩论呢，就将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举行。内华达州是今年十数个所谓摇摆州或者说是战场州之一。过去几个月的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与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该州的得分交替上下，竞争非常激烈。我们来看正在内华达州的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两党候选人今天已经到达了拉斯维加斯，也吸引了来自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大批记者。在报道辩论的同时，大家也将目光集中在内华达的选举上。内华达州人口280万，有6张选举人票。本世纪的四场总统选举中，2000年与2004年获胜的是布什，2008年与2012年获胜的是奥巴马。在过去一年里，川普与克林顿在民调中的比分交替，目前克林顿大约领先2到3个百分点。内华达州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口的成分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1970年，内华达超过86%的人口是白人，到2010年，白人的比例降到了54%，而且下降的趋势还在持续。同时，拉美裔特别是移民的比例在大幅度增加，如今已经超过了人口的1/4。亚裔的人口也增加了不少，占了人口的7%。另外，来赌城访问度假的亚裔也非常的多，有些喜欢这里的人就干脆把家搬了过来。新移民为民主党带来了不少选票，记录显示该州登记的民主党的选民人数超过57万，而登记为共和党的只有47万5000多。内华达州有3/4的人口聚集在拉斯维加斯附近的地区，博彩业是整个州经济的重要支柱，这也是政府政策起很重要作用的产业。从传统上看，博彩业的政治捐款更多的倾向共和党，不过在今年的大选中，希拉里·克林顿从博彩业获得的捐款要远远高于也当过赌场老板的川普。
我认为对于博彩业来说，民主党上台绝对是更好的，因为这是个工会势力很强大的城市，民主党对工会远比共和党友善。
美国之音海伦，拉斯维加斯报道。
稍后回来，科技101栏目将为您探讨美国下一届政府所面临的网络安全挑战。 此外，我们还将带您走进亚特兰大，了解那里的一个旨在帮助千家万户摆脱贫困的社区振兴项目。
是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今天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讨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应该如何应应当今网络安全的威胁。那么在会上呢，就有几位专家说，中国的科技公司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接下来我邀请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欢迎耀毅。
林森您好。
中国很有名的两家公司，一个是华为，一个是中兴，这两家公司啊是都非常想进入美国市场，但是呢他们的这种努力啊一直是受到美国国会包括这个业界的这样的强烈的反对。那么他们的担忧主要是什么？
是这个其实华为跟中兴它不只想进入美国市场，整个西方世界啊，还有包括像澳大利亚很多都想进入。不过呢我今天刚好在会上遇到一个英国这个政府英国大使馆的代表，所以我跟他闲聊时聊到说，我说很奇怪，今天华为中兴它在美国在澳大利亚都受到了阻扰无法进入，为什么呢？英国是这么高兴的接纳了呢？因为英国它跟这个华为跟这个英国的这个英国电信还有一个英国的手机商叫做EE合作了。从此之后呢，英国成千上万的民众，你家里的线路电话还有你手机上的 4G 的网络使用都是华为的产品。然后那个英国代表就这样跟我们讲，他就说因为这个华为当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保证，然后英国政府很相信华为的保证，所以生意就成交了。然后他认为说反而是认为美国人是太过于意识形态，英国人反而是比较实际的。那不过呢，在与会的这些专家，一些美国的专家，他对于这样的看法却不是完全的认同。像这个我们采访到一个这个乔治梅森大学的国土与国家安全项目的主任叫做贾米尔贾福呢，他认为说呢，让有安全疑虑的外国公司进入到美国的基础的工业还有这个一个 infrastructure 上面呢，可能会造成国安上的一个担忧。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W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Chinese companies and other companies accessing the U.S. infrastructure because once you're in this, once you're
是的，我们应该关切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基础设施，因为一旦你进入了基础设施的重要核心，你就能够将这些权限转移给你的政府。那我们对于华为还有中兴通讯等公司进入美国基础设施有何想法呢？国会众议员情报委员会在2012年根据许多被列为机密的资讯认为，事实上华为跟中兴等公司的确是潜在的外国情报威胁，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坦白说，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偷窃许多美国私人企业的知识产权跟资料，这也就是为什么华为的伺服器看起来好像思科的伺服器，因为它根本就是。 而事实上，为何中国政府进行了好几年、十几年的功夫来偷美国私人公司的知识产权，然后转给中国公司，好让他们赚取利润，依赖我们的技术赚钱？原因就是在当今的世界正在经历艰难的转型，从制造业转向科技业，转向创新经济，所以这些技术就是我们经济的引擎。让华为、中兴等公司或任何外国政府及外国公司偷走都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对于像这样的公司进入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当然有时候是无法避免的，但你一定要明智地弄清楚这些决定将造成的冲击。
是林森，所以我们刚才听到这位教授他讲的就是说，他不只担心的是这些公司进入到美国之后呢，会影响到他们的网络安全，甚至呢会进一步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利益，进一步侵蚀到美国的这个国力安全还有经济。所以他就是他对于美国的下任总统他的建议，就是希望说要小心这些中国的科技公司。
美国政府还有这些所谓敏感工业啊，对于这个采购这些高科技的产品方面呢，是否也会就是说担心啊，比如说形成这种网络安全的这样的漏洞，那么进一步到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是跟你讲到这个没错，的确现在美国也开始注意到这个所谓供应链的安全，因为你不是说我买了一台电脑之后我在里面装了很多的这个防毒软体啊防火墙就有效的，重点是你这台机器是跟谁买的。所以现在在这个会上有一家公司的 CEO， 他的公司叫做 Interrail Solutions， 他专注的就是所谓的供应链的风险，这个 risk management。 他的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呢叫做珍妮佛·毕斯塞格莱，他就说过，他说他的公司曾经协助过一个美国的联邦政府的单位来做采购案，却意外的发现原本他们以为一个合格的供应商，它里面却有40%的产品其实是向中国采购的，那这是不符合他们这个安全的规定的。那么他也说呢，根据统计，如果你在采购的时候你使用这个哪些电子产品，你有特别注意你的产品的来源的话，其实有50%-60%的网络攻击是可以在当时就被避免的。所以他有提到一项，就是我们知道那个美国的参议员，前参议员叫做 Frank Wolf 沃尔夫议员，他之前通过一项这个法案，就是禁止所有美国政府来采购或者敏感工业采购跟中国来制造的一些东西。不过这个法案有一个负面的效果，就是当时这个 NASA 作为美国航空航天局就没有办法来购买任何的电子产品了。所以今天这个他们认为说，你全面禁止也不对，但也不能太过放松，所以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叫做风险管理，也就是他们设立一些叫做所谓可信任的制造商 Trusted Foundry。 那这些制造商呢，他们买的就是可以信任的。那也提到说，现在有一些公司已经经历的可信任制造商的考核，包括一些台湾的公司，所以他也希望下任总统能够继续的进行这样的政策。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演播室参加节目。好，我们来回顾我们刚刚报道的重点新闻。奥巴马总统会见了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奇，这可能是奥巴马任期内最后一次在白宫接待外国领导人来访。根据美国一个专门小组所说呢，为了赢得打击人口贩卖这一战争的胜利，需要进行更全面和统一的培训。一个旨在帮助千家万户摆脱贫困的社区振兴项目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美国社区的关注。美国亚特兰大市政府与民间慈善机构的合作为一个社区提供了振兴的机会。我们来看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亚特兰大东湖社区已经复苏，但这里的情况并不是一直都像现在这般良好。这就是这个社区曾经的样子。
20多年前，因暴力猖獗而臭名远扬的东湖牧场住宅区就在这里，而如今这里是前景最好的地方之一。
所谓特建社区，是一个为了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并帮助低收入家庭脱贫的重建项目，总投资1.5亿美元。
我认为收入不平等的绝对观念确实是问题的一部分，但缺乏社会流动性同样是一大问题。如果美国民众感觉不到有合理的机会通过努力工作获取更好的生活，并且为他们的子女创造更好的机会的话，民主的核心就会受到威胁。
东湖村是由居住在这里的2100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居民组成的独立社区，沿街可见一些在高收入群体居住的社区中存在的便利设施，比如银行以及配套有食品店的购物中心。年轻人可以选择全面的教育项目，帮助他们考上大学，并且有机会获得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20年前，这里一个四口之家拼命一整年的收入是4500美元，现在这里的收入中位数已达20000美元。
20年前，这里的就业率只有14%，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家庭的就业率达到100%，家庭年收入显著提
升。米歇尔·坎贝尔与他的家人于2013年搬至东湖村，在那之后，他们一家人的情况就兴旺起来。米歇尔找到一份住宅区管理工作，他目前正在攒钱，准备购买他人生的第一套住房。
这个项目的类型就是鼓励参与者自食其力，居民们都要去工作，这是一个促使民众动起来去工作的项目。因此，居民们在这个项目里需要至少工作30个小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在结束这个项目时能够买一处住宅，并且让他们的财政状况得以提升。
管理这个社区的人士表示，这里的成功可以成为人们共同消除贫困并且改善家庭生活的一个范例。美国之音西姆金斯亚特兰大报道。
亚太地区被广泛的认为是美国未来繁荣与安全的关键，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努力增加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但是这些努力会结出怎样的果实也要取决于总统大选的结果。那么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在亚太政策上持有怎样的立场呢？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为大家介绍具体的情况。乔战。
好的，平章。我们知道亚太地区一直是美国这个外交政策的重点。现任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呢提出了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呢是这个增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我们也知道，比如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呢，是这个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重要的一部分哈。但是这一战略能否在下届美国政府中得到延续，目前还有待观察。特别呢是这个现任总统奥巴马力推的 TPP 能否得到下届政府的支持，目前来看还是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两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与唐纳德·川普呢，现在都是表示反对 TPP。川普在第一场总统辩论时说要这个重谈贸易协议，并表示像中国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他还保证要废除这个目前待批的TPP。曾经称 TPP 为贸易协议，这个树立黄金标准的克林顿呢，现在也表示这不是一项好协议。所以从这个以上这些方面来看呢，TPP 到底会不会实行？
朝鲜加大核武威胁，美国和中国为各自贸易的繁荣而竞争，亚太地区的这些紧迫问题正等待着下一任美国总统。但是大选中那些刺耳的言论让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希望显得暗淡。
It's really undermined,
这确实削弱了许多域内国家和地区对美国承诺的可靠性和我们自身民主的稳定性所持有的信心和信念。我不认为任何一位总统能够忽视那些问题。
克林
顿支持亚太再平衡，但是在政治压力之下，他否定了再平衡战略中的经济基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我现在反对，我在大选之后会反对，如果我当选总统也会反对。
但是专家说，他的语气有所缓和。
我认为他在近期的一些言论中似乎试图为 TPP 营造更多空间，更多弹性。
霍尔特·坎贝尔在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是助理国务卿。
克林顿国务卿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不能接受目前谈判达成的 TPP 贸易协议。
川普排除了任何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他还表示他或许会不再履行保护美国盟友日本的安全义务。这引起日本的警觉。
如果日本遭到攻击，我们也许就要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对吧？如果我们遭到攻击，日本什么都不用做，他们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索尼电视，对吧？
川普的竞选团队试图抚平川普言论的影响。
现在是时候回到起点，全面评估我们需要什么战略来应对那里的挑战。这不是说我们要回到起点，挑战我们在亚洲已经建立的联系或者伙伴关系。
That we have in Asia.
美国与另一个长期盟友菲律宾的关系也渐趋紧张。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威胁要离开美国。
我会与美国断绝关系，我宁可与俄罗斯和中国走近。
这使得美国想要遏制中国崛起的目标进一步受到挑战。美国之音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哈，随着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冲刺阶段，两位候选人的亚太政策呢可能也会日趋明朗。我想很多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呢，关注的不仅是这个两位候选人对于亚太这个大范围的政策布局，人们更为关注的可能是下届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克林顿竞选阵营外交政策顾问劳拉·罗森伯格日前在这个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是表示呢，美中关系是现在全球最为复杂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关系。罗森伯格介绍说，这个克林顿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尽可能扩大与中国的合作，但在中国做出有损美方利益的时候呢，就要与之针锋相对，要确保中国遵守规则。川普虽然对奥巴马总统的这个对华政策提出了猛烈批评，但他也并不主张与中国发展敌对关系。他在今年4月27号在华盛顿首次正式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讲中说呢，希望与中国和俄罗斯发展友谊。他说，虽然中国美国与这个中俄两国哈现在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并不注定是对手。他表示希望与中俄两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除了中国之外，当前在这个南中国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以及目前看来是愈演愈烈的这个朝核危机，让亚太地区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下一届的这个美国政府如何来应对这些变数，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不受影响，也将是亚太再平衡战略能否实现的这个重点因素。平章。
好的，谢谢乔战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
家为您解析中国是否应该放弃设定经济增长目标的做法。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不久前说，中国有信心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也有决心守住不触发金融风暴的底线。不过美国摩根斯坦利的宏观经济学家鲁奇尔·夏尔玛的研究显示，过去50年来没有一个成功的经济案例证明一个经济体可以在债务不断增长的同时而能够阻止经济增长下滑的。夏尔玛因此认为，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是中国解决债务风险问题的
最大的障碍，中国应该放弃设定经济增长目标的做法。那么这位美国经济学家的分析和建议是否正确？中国为什么要设定经济增长目标？中国是否应该放弃设定经济增长目标的做法？我们邀请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师张曼丽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欢迎曼丽博士。
谢谢。
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这个说法是否有根据？
他说对那个经济增长有信心哈，应该还是有根据。就是说今年上半年这个 GDP 增长是 6.7 哈，那么下半年要是不出太多的意外的话，应该可以在 6.5 到7之间，这是政府的这个目标哈，那个增长的目标。那么就是就这个就是这个增长 6.7 的增长是有哪些因素呢？从我们经济学它有这个有那个消费啊，有投资啊，还有这个进出口净值。那么在过去的那个六个月，就是上半年吧，那么这个消费大概是占这个 6.7 当中的 4.9 个百分点，投资是 2.5 个百分点，那么进出口净值是负的，就是从这里面减去 0.7 个百分点。那么如果说后半年来看，那么目前为止所有的数字，这个消费目前在中国 GDP 占52%左右，目前所有的数字包括零售业也好啊，说明这个消费目前啊这个趋势比较稳定啊，英文叫 holding 啊，比较好啊。所以如果说从这个来说，而且它占这个大概是增长的这个点5%个百分点，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是能达到这个政府的这个预计目标6.5到7。
这些国际组织、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或对中国这个经济的这种评估，是不是和李克强的这种说法一致呢？
差不多一致，差不多一致。就是比如说啊、比较有影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哈，那么他就是最近也调整了他的这个对中国的经济预测哈，他对2010年的GDP 增长速度他是在6.6，那么2017年会下来是6.2，那么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包括那个所谓的评级机构哈，大概也都是在6.几，在7以下。那么可能再往后几年，2017年以后，这个增长会下来。但目前为止，今年的预测大概都是在6.几左右。
我们回到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就是摩根斯坦利的这个宏观经济学家叫夏尔玛，他就是认为呢，说这个中国根据他的研究，就是中国不应该就是用这种设定这种经济增长目标的这种做法，要特别是解决中国的这个债务问题的时候，那么中国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设定经济增长目标的这种做法？
这是好像是中国的一贯做法哈。总之，大概是人大的时候就会说，我们今年的那个就是那个目标是什么样。这个总理做政府报告的时候就会说到我们那个目标，好像一直。这个也是有一个好像是不是就是计划经济的残留哈？中国的这个经济调控一直是两只手，那么在市场经济上就有这种无形的手，完全靠市场力量。那么还有一种是有形的手，是政府的干预。那么中国一直是两只手在动，一个是市场，还有一个政府的干预。那么自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以后哈，那么政府有大动作，就是在财政措施和货币措施上，就是比如说您提到的那个提高信贷刺激经济啊。那么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是也是可能是一个一贯的做法，它一直就是这么做，所以造成了政府要用很多的行政手段也好，金融手段也好，那个信贷手段也好，达到这个目标。
也就是说政府特别是人大我设定了这样一个目标，如果达不到的话，似乎好像这个政府脸上无光的这种感觉，所以无论如何要设法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刚才我们的也提到，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债务风险啊，像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摩根斯坦利的这个叫夏尔玛是吧，他的这个分析，他的研究也是说对于中国目前的这种债务的这种风险的情况呢，也是非常就是说担忧，说假如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话，那么中国这个债务风险目前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到底会不会比如说引发一次类似金融危机或者是什么？
目前为止我个人不这么认为，好像就是说 目前为止中过这个债务会，那就看什么时间哈。近期我倒觉得不会引起世界上的金融的这个金融危机哈，这样子看。那么其中其实上有几个原因，那么中国的这个债务它现在说是占 GDP 的230%到240%左右，看你看不同的数字，这个是很高。那个，那么我们主要是看，那么现在是GDP 230%，那么这要跟2008年、2009年以前比，那基本上是翻倍了。
嗯，
那么这个债务里面呢，主要的是企业债务。那么政府的债务大概是占50%几，那么中央政府是15%，还有地方政府，这加起来大概是，就是整个政府在这个债务当中的份额大概是52%，其他都是企业。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所以我认为不可能造成这个世界上的这种金融危机，因为跟其他国家还不太一样，中国的这个债务。有60%到70%是中国银行就中国自己的银行消化的。那么中国的银行呢，它基本上不依靠就是国外的一些资本市场来吸取资金，它基本上是就是国内的这个叫居民的存款，所以它的整个这个资金来源比较稳定就是说那么自己流动性也比较大。那么在这个60%-70%的这个银行系统就是消化了这些信贷，那么整个来说目前为止银行系统还没有出现好像就是我们2008年和更早的时候看到美国的这个金融系统出现的一些问题。
嗯，
那么
刚才你提到就是中国的银行这种资金啊，它是是这种自己消化这样的债务。那么刚才你提到了就是中国这个居民的这个存款，就是中国的这种消费习惯啊，就是是一种储蓄的这样的一种消费习惯了。似乎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的这个总理这温家宝当时就提出来说要鼓励人民来消费，要拉动内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口号，就是鼓励民众你不要存款了，应该是像。要来消费，拉动内需，这样来促进经济的增长。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来改变这种消费习惯，就是说，更多你可以应该学会去借债，消费，然后比如说购房啦、购车啦等等。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中国目前这个情况，这种转从当时这种消费这样的这种储蓄消费，到现在这种情况发生，到底有多大的这变化？
我觉得变化还是就是比较明显的啊，英文可以用那个 significant 来说啊，比较明显的啊。那么因为现在来说，我们说经济转型嘛，也是从投资从这种重型企业啊，从建设啊，从建筑这个行业转向以消费为基础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模式嘛。那么从一个数字来看，原来就是在我们就是我们谈到和中国政府谈到这个转型之前，消费只占 GDP 的30%左右，现在消费达到了52%，那么就是说一半儿当然跟美国70%还是有距离。那么我觉得这个人们的概念还是有变化，尤其这种现在的年轻一代啊，新兴的，我们都听过什么月光族啊，他们也慢慢贷款去买房买车，所以这个还是有变化。所以整个看这个零售指数啊，还包括我们看的这个我们所听到的哈，也看到的中国人在海外购物的这个趋势哈，和这个局势来说，这个消费目前为止好像还是一个经济的一个杠杆。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摩根斯坦利这位宏观经济学家，就是说他对中国的这个债务状况的这个担心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如今在中国是要花4美元的债务来创造1美元的 GDP 的增长。那么中国是为了实现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做法，真的像他所说的这样吗？就是说，这种做法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就是如果说要这么来看哈，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如果长期来这样做，是肯定不能够持续的，是不可持续的哈。那么他这个数字，我也看到另外一家数字，就是那个美国有3大那个评级公司，那么 标准普尔士穆迪，还有一个叫惠誉啊 Fitch 啊。那么 Fitch 大概是上个月出来一个报告，它的数字是比它还要稍微的那个就是没那么严重。他说是现在为止是用花3块钱来创造1块钱的 GDP， 它是4、这个是3。但这个数字我们不管说谁是更加夸张一点还是更加贴近一点，那么我们什么数字都是要有比较的。那么在2009年以前是1块钱创造了1.2块钱的 GDP。那么现在因为这个都是有效益递减的，你越花钱进去越放钱进去，那它的收益是递减的，就是边际收益是递减的。那么所以说我说不可持续性，就是你不可能花4块钱和3块钱创造一个，是不是？那你再花5块钱、花6块钱再创造一个，所以这个趋势
最后长期以往的结果会怎么样？
长期以往的结果就是说，那你国家或者是这个债务已经会到达一个不太能够持续的一个水平之上，那你就要去借钱。那么又在国内借钱的话，那么是找老百姓借，从银行借，还是说印钞？那么就有一些宏观经济的这种影响。那你找国外借，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因为人家看你的这个主权债务的评级，那么如果说你是代表中国你到国外去借，那么人家看很多指标，那么你的借债就像我们个人一样，那么贷很多款，那么人家看人家就不贷给你，那么贷给你就收很多很多的那个利息或者其他的一些成本在里面。所以这样长期下来，那么就又到来很多的那种，就是这种偿还债务的一些压力，那么那也会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就是说，长期来看，那么这个是不可持续性，因为你不可能永远的这么增加这个信贷。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美国这位经济学家这个夏尔玛的这种建议，比如说你中国应该放弃目前这种设定经济目标的做法，那是不是就应该是有道理的？
应该来说是有道理，就是说是可以先灵活掌握，不要好像是死的那种指标，必须要达到这种指标。因为要达到这个指标，就像我们说的，那你要用很大的代价，财政手段也好，金融手段有很大的代价。那用他的数字，你要花4块钱来造成1块钱的 GDP 的增长，那这个代价很大。那么还有会引起一系列的不平衡，包括银行系统的一些问题，包括各个部门就是经济这个主体经济的各个部门的一些问题，包括房地产市场，那么都会带来一些不太好的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吧。
还有差不多1分多钟的时间，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10月1号人民币正式的入蓝了，
对
啊，那么人民币的这个正式入蓝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到底是？
应该来说哈，就是真正实质上的影响应该是不是很大，它只是一个就是说好像说的很普通话，就普通老百姓就是从名义上来说，至少接受大家就是最大的一个国际机构接受人民币是一个主要的国际货币。那真正带来什么好像会怎么样，恐怕也不是那样。那么
就是说对老百姓的这样的过日子的生活不会带来什么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什么？
也应该不是，他只是说这个就是那个入蓝，他是他的那个就特别提款权的一个计价的办法，而且这种比例占得非常非常小，就说所谓就中央银行储备这部分做人民币来储备这个比例非常非常小，对这个人民币的那个走向，从心理来说会有一些作用，实质上没有人们想象那么大的作用。
那对于这个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实际上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也是应该是比较微小。
好了，今天没有时间了，曼丽博士，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好，非常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我们来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影视明星王宝强离婚案10月18号在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审理。就在这个时候，有中国网友在天涯网发文指出呢，中国演艺人员的薪水过高，中国社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公，提起了质疑。就连中国官方的央视也发出类似的声音。 究竟明星的天价片酬是怎么样形成的？重戏轻功又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哪些问题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嘉宾来到现场参与讨论，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